主，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来面对这个时代。尽管这个时代在我们眼中看起来是那样的失控，那样的混乱，但是我们知道都在你全人的掌管的下面。求主真是坚定我们的信心，越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环境，越要坚固我们的信心来仰望你，也在你的面前来继续学习你透过圣经给我们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的当中能够站稳我们的脚跟，来跟随你走得胜的路。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凭着信心来聆听你话语的属你的圣徒，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进入以赛亚书的26章。今天我要讲26章、27章两章的圣经，我把它放成一课。那到了26章以后呢，整个以赛亚书的这个思路又进行一个大的转点。以赛亚书整个的这个圣经的这66卷书，它一直呢，我上次课讲到，它一直以这个主轴和主角作为它的核心，上帝的救恩的主轴和圣徒主角选民和现在的信徒，然后在这个主轴主角的当中的外邦世界时代各样的事情都在这个当中配合上帝的工作，来完成上帝在主轴当中要实现的心意。那在这个角度的里面，作为所有的信徒，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上帝这个主轴的里面，我们在任何的时代都会坚定我们的信心，上帝一定会做成他的救恩。那当我们真正活在上帝救恩的当中，上帝也一定会做成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会突破任何混乱时代的周围的环境，让我们切实得着那个永恒的救恩。那这个是我们对上帝能力的相信。耶和华掌管万有，真的掌管万有吗？我们相信吗？我们看着整个世界的乱象，看着我们周围的环境，看着我们觉得非常无奈的一个情况，我们真的相信上帝全然的掌管吗？那这个就是信心和神之间的一个互动。那在这个互动的当中，我们要透过以赛亚书来看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作为。我刚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词，就是上帝救恩的主轴，我们是否活在这个主轴的里面。那谁能够活在这个主轴的里面？主角，上帝所要拯救的人。那上帝所要拯救的人，他真的活在这个主轴的里面吗？这个是26章要带出来的信息。那这个呢，对每个信徒都很重要。在我的和合本的这个当中呢，26章开头的讲了一句叫神使他的百姓得胜哈。那这句话呢，这个小标题呢，我们要仔细的去看。这个小标题呢讲的是事情啊，是事实。但是呢，这个呢我们一定要理解呢，这个小标题哈，它并不是完全能够让我们理解这卷这章圣经所讲的内容。那这章圣经所讲的内容，如果我加一个词的话，上帝使他的信从他的百姓得胜，那应当加这个词在里面。所以整个26章的这个里面的圣经，他在讲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看26章的第一节。当那日在犹大地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那这个里面呢，他开始把城墙这件事情定义为耶和华的救恩。我一直讲的救恩是主轴，这个城墙并不是耶路撒冷的城墙，也不是圣殿边上的那一个圣殿的墙，这个城墙是上帝的救恩。上帝要用他的救恩把所有他的百姓放在他的城的里面，保护他们，让他们在这个历史的进程当中得着上帝的救恩。这个是城墙的真正的含义。那到底我们活在圣城的里面，物质的石头的，我们到底有没有活在救恩这个城墙的里面？这个是这段经文这章圣经也讲的非常重要的重点。那这个重点在我们任何的时代，在当下的时代，对每一个信徒都是相当相当重要的。我们一直要看我到底有没有活在上帝救恩的城墙的里面。我进了教会，教会有四面墙，教会有教堂，有建筑， 我属于基督徒，好像基督教有一个墙 Christianity、这个 word 它有一个墙，我好像在这个墙的里面，那在这个墙的里面，在物质的墙的里面，就等于在上帝救恩的墙的里面吗？不等于。那这段圣经呢，要把这个主题要把它带出来。然后呢，上帝呢，耶和华将救恩定为城墙以后呢，然后框住为外郭哈，框住以后敞开城门，谁能够进到这个墙的里面？是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大家看到哈，他没有说使选民得以进入，没有说使受洗的人都可以进入，没有说使有基督徒名字的人都可以进入，没有。他讲到可以进入的人有两个定冠词，一个是守信的，一个是义民。那义民这个词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因信称义的，被耶和华拣选的都称为义民。那这个义民前面还有一个定冠词叫做守信的，真正持守信心属于耶和华城墙里面的人，真正持守信心的义民，他才能够真正住在救恩的城墙的里面。那在这个点上，我再次跟大家讲，所谓的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的说法是完完全全的错误。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不够全面，以赛亚书旧约里面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卷书，他在这里面讲谁在耶和华救恩的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的，守信的义民在耶和华救恩的城的里面，那这样的人才真正进入到神的救恩的当中。所以有关我们得救跟随神走得救的道路，真正得救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在圣经的当中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以赛亚书在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的，守信的义民，因信称义，这个原则没有改变。那守信的义民，旧约新约是一样的，信心的品质旧约新约是一样的。所以罗马书保罗教导外邦的信徒，你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呢？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呢？是将以撒献在上帝的面前，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有信心，有信心的果效，在雅各书所说的，你真正的信心好像亚伯拉罕，好像拉合。你真正有信心的行为，希伯来书11章，所有有信心的人都有信心的行为。那这个是守信的义民，旧约新约原则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然后他们真正活在救恩的城墙的里面。以赛亚书清楚地把这个概念教导当时的以赛亚这个犹大人和以后的外邦人，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整天想着怎么守住耶路撒冷的城墙，怎么守住南国的城墙，因为亚述要打过来了，这个国家要攻过来了，我要把外围的城墙建立的坚固，我就安全了。以赛亚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真正属神的人，你的平安是在上帝救恩的城墙的里面，不是外表一个物质上的墙，不是眼见的所谓的仇敌，是我们的罪，世界的罪，那个才是真正的仇敌，随时可能会攻进来。那你怎么样能够在神的救恩的城墙的里面守信的义民？然后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第三节，坚心依赖你，你必保守他们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这节经文属于当时的犹太人吗？属于当时的以色列人吗？不属于他们。我们讲到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的时候，讲到上帝已经弃绝那个时候的百姓，他让他们油蒙了心，让他们听却听不见，看却看不明白，以免他们悔改过来就得医治。今天我们看这个时代，看这个时代教会对整个世界的回应， 看到多少在这个时代的所谓的教会，所谓的圣徒，跟着世界的污秽走那些性泛滥的方向。那这样的人，他们不属于这些圣经所说的，不属于，他们就是油蒙的心，眼睛看却看不见，他们的心被油蒙住了，他们眼睛是瞎的，看不到圣经，他们耳朵是聋的，听不到圣经所发出来的话。以赛亚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何其相似。那这个是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在公元前700年就已经写下这样的话。然后第四节，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耶和华是永恒的救主，永远的救恩。他使住高处的余城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讲到物质的城墙，那些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要被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为什么会被困苦人穷乏人践踏呢？因为原来那个城墙高不可攀的，只有那个领袖啊，只有那个国王才能站在上面啊，高声的呐喊，很多百姓围着他欢呼，现在城墙倒塌了，穷苦百姓踏上去捡一些的这个废物，捡一些的好像有价值的东西，会被毁掉的。上帝用世界的城墙，救恩的城墙，要把百姓点名，你们要活在救恩城墙的里面。那这是这段经文很重要的所传出来的信息。然后第七节，大家留意看哈，义人的道是正直的。前面讲到守信的义人是吗？然后到第七节马上讲什么叫做守信的义人。守信义人他的生命品质是什么？他叫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他们行走正直的道路，行走公义的道路。义人不是嘴上说，不是表面的一个所谓的仪式，义人是他真正行走正直的道路， Righteousness， 公正的路，正直的路。作为基督徒，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可判定的，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义人，我的内心是正直的吗？我的言行是正直的吗？我里面心是单纯的，是洁净的吗？我所说的，我所做的是正直的吗？是可见光的吗？是可以在上帝面前被暴露在天下吗？耶稣说，你们在暗处说的，要在房顶上要宣扬出来，可以吗？我在暗处说的，可以在房顶上被宣扬吗？那这个是讲到正直人的道啊，义人的道是正直的。然后后面，你为正直人的主，耶和华是正直人的主，是守信的义人走正直道路人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修平义人的路做什么？让他们持续的走在正直的当中，在上帝面前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将来进到永远的约的里面。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以赛亚书的第七节，26章第七节传递这个主题。第八节，耶和华，我们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的心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我们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这句经文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上帝他正在审判的路当中，一路审判过去，好像当初的索多玛俄摩拉，上帝看到地上有这样的一个败坏，他就下来就要审判他。在审判的路上，他遇见了亚伯拉罕，他故意让亚伯拉罕遇见他，亚伯拉罕为那里的义人祷告，借着义人会怜悯那一个城，这是亚伯拉罕的祷告。那我们作为个人，我们在上帝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能够真正面对这位审判的主。当我们遇到神或者说被神遇到的时候，我们是行走在正直人的义路的当中， 而不是行走在错谬的犯罪的路上。以赛亚在经文当中传递出什么叫做义人，什么叫做正直的道路。你一直等候上帝，然后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那可纪念的名。第九节，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为什么讲夜间？为什么以赛亚在这里讲的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有其他的经文箴言说，那些作恶的人在夜间，他们在心里面盘算，然后早上起来他就可以行出来。夜间讲什么？讲我们内心的真实的状态，讲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讲我们内心当中的那一个完整的生命的状态。夜间我切切的羡慕你的名啊！当我们躺在床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夜间所羡慕的，我想的是上帝在今天怎么带领我，上帝明天会怎样带领我。在我在暗处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在夜间我想上帝这个时候怎么带领我，在别人不见的时候上帝怎么带领我。这是义人，这叫正直的路。在这个路上耶和华必为我们修平的，让我们这个路越走越在光明的里面。所以以赛亚书我们说是旧约的圣经，生命之道在这个里面讲的非常的完备，非常的清晰，他这样说了。然后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 OK， 那这是讲到上帝行审判，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他们应该学习公义。有学吗？第十节，你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他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以赛亚在这里面讲到另外一种人，尽管耶和华是行公义的，尽管耶和华在地上是行审判的，他以恩惠待恶人。那这句经文里面我的领受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所有世上的人都因为上帝恩惠的对待，所以他们得以存活。上帝跟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一日他没有死，他又活了930年，给他地上的年日，要在地上行走义路，要成就天国永恒的那个救恩。基督以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上帝用基督托住这个罪恶的世界，没有被上帝立即毁掉，这是恩惠。那另外一种就是蒙拣选的，蒙神救恩的，是更加清楚的恩惠，然后让我们行义路。他以恩惠待恶人，这个包括我们所有的人，无论信的不信的。然后在这个里面有一批人他仍不学习公义，这个里面包括没有得救的，也包括前面所责备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上帝恩待他们，他们并不学习公义，后面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举头三尺有神明，是讲到你要有一个畏惧的心，你在世上作恶你要小心，三尺以上有神明，有一个超人的力量在看着你，所以呢你要有所尺度。中国人都知道，不信的都知道，但是他们并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在信仰的里面，在世人他们当然是不注意啊，有关信主的人对上帝的畏惧，使我们在上帝面前的那个准确的定位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一个在上帝面前畏惧的人，真正敬畏神，在上帝面前我不敢，我进入耶和华殿我不敢随便发声，我在神的面前我不敢随便的去任意而行的人，他们会注意耶和华的作为，他会在神的威严的下面很敬虔的等待神的带领。如果他这个都不看，这个威严对他当下没有作用，将来有作用。这是世人，这是我们所看到地上的在耶和华恩惠下面的恶人和神的不同的回应。 这个情况一个描述。然后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报愧。以赛亚做两分了，一个是属他的百姓，一个不属他的百姓，一个是背离他的，一个是没有背离他的，两分。那耶稣特别说，那些属他的百姓，如果他不悔改，将来他又和世人一样落入审判，结局是一样的。虽然你曾经是选民，没有意义。那这个情况在这里面，以赛亚两分了。然后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十二节，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你都给我们成就，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那这个是又是义人啊，恶人义人呢、啊？这样一直来切换，又切换到义人这边，是为什么神给我们派定平安呢？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是上帝让我们做，并且上帝亲自成就的。啊，这个点呢，是在我们属灵上的一个操练，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哈。那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跟随耶稣做上帝让我们做的事，说上帝让我们说的话。那这是原则，我们都知道主的门徒嘛，跟随我的，我在哪里跟随我人，也要在那里，耶稣有这样的教导。那我们真的是这样吗？这个挑战挺大。比较糟糕的四世纪叫个人任意而行，他们心里没有王，没有神做他们王的，任意而行的。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从这个任意而行慢慢的转变成为我行神让我行的事。那这个转变是让我们能够真正活在神所派定的平安的里面。所以当我们不平安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我们要回到神面前问我有没有行你让我行的事。如果我所行的不是你让我行的，是我自己要行的，可能是我落入不平安的一个原因。回到上帝面前啊，然后回到神的带领的里面，那就会有平安了。好，十三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呢，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在以赛亚这时候写这句话是向后写的，因为以赛亚的时候，在当时的时候，他还是受犹大王的管辖，还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国度的里面，还没有被掳，但将来他们会被掳，外邦的国王会成为他们的主，管辖他们。那在那个时候，我们仍然要依靠你，提你的名。啊，这是一个对神的持续的依靠。十四节，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是指世上的这些。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世上这些国家啊，现在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啊，昨天24小时出了一个闹剧啊，你看闹来闹去，最后我叫地狱节奏，无非就是跑到地狱里面去。啊，所以我们人看世人的这些的所有的动作啊，你如果真是一个信主的，你从上帝永恒的角度来看，你看他有两个字，一个可笑，一个是可怜。你活在那种非常可笑可怜的光景，虽然在世界好像很威武，要打仗就打仗，要发原子弹发原子弹，在上帝面前是非常可怜的。那这是基督徒应当有眼光，我们怎么看世人，看我们周围的环境。好，第十五节，耶和华，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四境，讲到耶和华的百姓。啊，所以周围的环境不影响耶和华百姓在神面前成为他的国民。那什么影响呢？是我们自己影响我们自己。啊，属神的人，我们一旦信主，归到主的名下，神的恩典已经覆盖我们，足够我们用。我们在地上走的路若是有问题，就不是环境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要在上帝面前要求神光照，我在什么地方应当是合神的心意。好，十六节，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 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地祷告你。这个是讲到耶和华惩治以后那些悔改的人，因为耶和华惩治以后不是每个人都悔改的，受神的惩治不是每个人都悔改的，只有悔改的人他们才会倾心吐胆地祷告神。倾心是把心全部掏出来，把胆全部吐出来，所有的心向神敞开，所有的苦水全部吐出来跟神祷告，全然的归向神。那这些人是真正在急难当中真正归向神的人。那如果是这样的人，十七节讲到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喊叫中，耶和华我们在面前也是如此，好像生产一样，那那个会出来好的结果。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然后到十九节，死人要复活，这个不是我们做的。当我们倾心吐胆的向神祷告，死人要复活的啊。所以我呢也鼓励一些的信徒哈，你心里有负担有难处要祷告，在人眼看起来我们不能做成的事情，你要祷告，跟神倾心吐胆的祷告，神可以让死人复活的，这个是我们应当有的信心啊。然后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你要兴起，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要交出他的死人来。这是对的方向。对，好，到后面二十节，我的百姓啊，你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讲到什么呢？讲到等待。以赛亚的那个时代，真正属神的百姓留下未向七千人未向巴力屈膝的，他们要关上门，要等待，要隐藏片时。那这个片时是指神的时间，在神看也很短啊，但在我们看也许很长，千年一日，一日如千年。耶和华的愤怒，我们要关上门，忍耐等待。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小小的教会要关上门，要忍耐，要等待，因为外面波涛汹涌，这个世界波涛汹涌，我们所说的基督教世界波涛汹涌。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守在真理当中的，我们要关上门，忍耐等待上帝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去冲到外面去要改变这个世界的这种光景，我们做不到。等待神的时间，忍耐等待。然后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回到耶和华的全人的掌管。那在以赛亚的这个整个的过程的当中，他一直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图画，在地上无论波涛汹涌情况怎么样，耶和华一直掌管，在地上所有的变化都是耶和华亲自推动，在地上真正属神的人必定进入他的救恩的城墙，在地上应着景象背离神的人会被上帝摧毁，这个信息一直传递在这个里面。但是在以赛亚的时代，传递这个信息要信不容易，在我们这个时代听这个信息要信也不容易，因为我们的眼见所见的实在是在我们个人的感觉上面是这个没希望了，没盼望了，完蛋了啊！这是我们个人的感觉。但在上帝的眼中，在信心的眼中，你看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从来没有失控过。耶稣说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在任何时代这句话都是有意义的，从来没有失控过。世界它自己失控，仍然在上帝控制的下面的失控，上帝从来没有失控过。我们个人的事情，我们家庭的事情，我们孩子的事情，我们生活的事情，我们信仰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上帝都没有失控。那重要的是我们要等待神的时间，关上门，隐藏片时，不急，等待神的时间，神会做。那到二十七章这里面呢，有非常重要的内容哈，有讲到上帝对百姓的带领。那出来带领的这里面有一些信息，我要把它 要强调一下，这个蛮重要的。第一节并不难哈。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就说无论他是快行，他有多厉害多强大，无论他是曲行，他有多诡诈，在上帝眼中全部被杀。那这讲了上帝绝对的权柄。然后呢，到第二节讲了，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这园歌唱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那在这节经文的里面，我们一下子就回到了以赛亚书的第五章，上帝说，我栽的是好葡萄园，种的是好的种子，你们却给我结出野葡萄来。这是上帝对当时的犹太人的责备。那现在上帝又说，到那日我再栽葡萄园，我亲自浇灌，我让这个葡萄园免受损害。是讲什么呢？讲现在上帝做这个做是指以赛亚时代的将来。那当时第五章的时候呢，是当时犹太人的这个葡萄园的情况，上帝要把这个葡萄园拆毁，他说我要把它拆毁，我不再保护它，让野兽进来践踏，我把它拆毁掉，那以后我还会栽一个葡萄园。那这个葡萄园都讲到上帝的救恩要在他所拣选的民的当中的实现，这个原则是一样。那在第五章的时候，他们悖逆结出野葡萄，上帝把它摧毁，现在上帝重新来，又让他结出好的葡萄来。那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是原来的种子不好吗？以后的种子会好一些，所以原来那个那批人情况不好，所以他会结出野葡萄，上帝把他毁了。到后来呢这批人不错，所以呢种了以后就有好葡萄出来，是这样吗？人没有区别的哈，以赛亚的时代到今天的时代，人都是一样的。讲到上帝的怜悯，讲到人对上帝怜悯的回应，在当时以赛亚的时代，以色列人他们在上帝面前蒙恩非常多年，已经悖逆惯了，那上帝把他摧毁，上帝仍然施恩在新的葡萄园的里面，那些人本着感恩的心回应，上帝会让他们结出果子来，这个原则没有变。所以在整个信仰的里面，我们华人信徒，你现在看西方社会，亚弗的后裔在闪的帐篷里面住了2000年，住到今天，你看他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他们完全不在乎上帝的救恩了，他们是蒙恩2000年的，我们是韩的后裔，我们是迦南的后裔。那我们在上帝面前对神的恩典的回应到底在哪个地步？那个葡萄园的情况就会展现出上帝的恩典可以结出果子来。那上帝所看守的葡萄园是真正的那些愿意顺从他，凭着信心走义路的人，会让他结出果子来。我再次说，对救恩的珍惜啊，我们值得舍去一切去珍惜这个救恩，这是有关永恒救恩的事情。在人世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再比救恩宝贵。珍惜救恩的人，就会在耶和华的葡萄园子里面结出果实来，他会浇灌，他会看守。那后面那个经文呢，很有意思啊。第四节，我们要思考一下，这些经文说什么呢？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那这节经文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怎么会突然插了这么一句话呢？因为前面的2到3节讲到上帝重新栽种葡萄园，他亲自看守，必不遭损害，好像全然的掌管，都是恩典。那为什么到了第四节他又讲到我心不存愤怒哈？讲到神他的对葡萄园的态度，他存愤怒就是把整个葡萄园废掉了，他没有废掉葡萄园，第五章是废掉葡萄园了，在这里没有废掉，他让葡萄园继续的向好的方向走。然后呢他说呢， 唯愿荆棘蒺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这句经文在说什么？在上帝的葡萄园里面有荆棘和蒺藜，在任何的时代，在任何的教会里面都可能有荆棘和蒺藜。耶稣说有山羊和绵羊，山羊是不顺服的，他们是顶撞的，到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耶稣会把山羊和绵羊分开的。同样在教会里面，同样属神的教会，如果是山羊，将来面对救恩的时候仍然是没有的。我们要活在一个绵羊的状态，是一个顺服神一起跟随神的状态。如果是山羊，顶撞骄傲，在教会里面专横跋扈，将来可能是另外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讲到那些肥壮的羊，他们踏浑了这个水，把这个草都踩烂了，是别的羊吃不到。又讲到他们在教会当中虽然好像跟羊群一起，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爱护羊群的，他们是强壮的，在这里面做的不合神的心意，将来也会被分到外面去。那这个是讲的荆棘和蒺藜。耶和华说唯愿你来跟我交战，我就把你焚烧。说上帝会在他的国的里面会处理这个事情，会出现的。以赛亚不是给我们一个完美的图画，将来上帝重新再用葡萄园，这里面就是完美的了？不是的，在教会当中的征战一直是存在的，唯一的区别是上帝继续带领这个教会，在这个征战当中，上帝让教会得胜，合适和第五章上帝干脆就摧毁它，全部都败掉，就不一样了。在这个里面是上帝的救恩一直同在，说你有荆棘和蒺藜吗？你来跟我征战。上帝和在教会当中山羊约战，你顶撞吗？来来，你跟我征战，你来，你勇往直前，我也勇往直前，我会把你焚烧掉。这是圣经非常真实的写在这个里面，把教会的情况写在里面。 OK， 然后第五节，不然让他们持守住我的能力，使我与他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另外一个选择，要么你就跳出来和耶和华征战，要么你就靠着神的能力与神和好，我也会使你和我和好的。上帝给选择，上帝给选择，说明他的恩典还在，他的愤怒已经 hold 住啊，没有，心中没有存了。如果没有选择，也就没有了。那你一直向前走。所以我一直说，做一个信主的人，当我们做的不合神心意却越做越顺利的时候，那个可是坏消息。当我们得罪神，然后会越做好像人看起来很成功，那个可不是好消息。但当我们不合神的心意，被神管教，被神鞭打，那是好消息。那这个时上帝说，唯愿你持守我的能力与我和好，我就会与你和好。雅各书说的，我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亲近神啊。那这是这里面发出的一个信息啊。到第六节，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将来的应许。那这个呢，可能会一句话会讲到世界末日的啊，所以以赛亚书它的跨度是非常远的啊。主要击打他们，岂像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这句经文有意思啊。他说主要击打他们，一个是主啊，然后呢一个动词叫击打，击打他们，击打那些，这个中文有点绕哈。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这有点绕啊。怎么说呢？他们啊，以色列的选民，那有两个击打，一个是主击打他，一个是他们击打他啊，是这样子。然后呢，圣经说的主击打他的选民，不像别人击打他的选民，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别人击打他的选民就是要毁灭他，主击打他的选民不是为了毁灭。那第八节他说， 你打发他们去是相基于与他们相争。大家这句中文你读起来有没有困难？什么叫做相基于与他们相争啊？看起来的困难啊，你看英文可能比较好啊。他说叫 measure by measure， 是上帝呢量了尺度又量了尺度来击打他的百姓，不是外邦击他的百姓毫无底线毫无尺度的。那当上帝他量了尺又量了尺击打他百姓的时候，他要干什么呢？到第九节，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教的果效全在乎此。上帝击打他的百姓，击打他在葡萄园中的那些属他的百姓，他呢是量了又量，这个尺度量得非常准，他有两个量尺度哈，然后呢把他打了，打了以后呢是让他除去罪恶，要实现除去罪恶的果效。希伯来书十二章，神击打他所爱的，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管教他所爱的，然后呢他最后呢会结出果子来，是义的果子，过程当中虽然苦楚，讲到上帝对他选民的心意。接受神的管教是要实现除掉罪的果效。大家看彼得前书哈，彼得讲过同样的教导，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上帝击打属他的百姓，让他肉身受苦，量了尺度又量了尺度，量得很精准啊，打了这个三丈半啊，一点都不多，一点都不少，刚刚好。然后呢，要除去他的罪，要实现除去罪的果效，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以赛亚讲的这句话，彼得也讲了同样的话，都在讲到真正属神的选民，当我们被神击打的时候，上帝要实现的是除去那个罪，要实现那个果效。那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当我感觉到我被击打的时候，到底我有没有明白上帝击打我要实现那个除罪的果效有没有实现，我要想这个问题了啊！不知道被打了糊里糊涂的啊，被打了晕头转向，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被打了一通呢啊？如果我们在世俗上如果被人家打一通，一定要想一想，这位人为什么打我，我怎么葫芦被人打一顿，被人群殴一下，那肯定是什么问题哈？那被上帝击打，换句话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所有的信徒我们活在地上，如果耶稣说我们的头发都被神数过了，那落在我们身上的杖一定是上帝 measure you measure 的，他量过又量过，然后落在我们身上，我们要知道这个到底有没有实现神要的果效。在耶利米哀歌那里面清楚地说，神不甘愿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是指属神的百姓。那以赛亚在这里面讲到将来回归的时候，在神的葡萄园，在神的教会的里面，上帝的作为，那在这个作为的当中呢，在这个里面要做的工作，要结出果子来，要有这个过程，要被神管教除去罪恶的。所以在旧约圣经的里面讲到救恩的原则跟新约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区别，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然后上帝用他的尺度来做这个事情啊。刮东风的日子，他就将暴风将他们逐去啊，除掉罪恶的果效啊。好，然后呢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那这件事情在以色列犹大王国以后，他们真的就没有拜过偶像啊。到现在
那些我们叫做 orthodoxy 那些敬虔的犹太人，他们都没有拜偶像了，没有了。他们之前有的拜各样的偶像都有的，但是他们王国巴比伦回归以后，那一鞭子下去打得极重无比，他们回来以后再没有拜过偶像。那但是呢，并不意味着他们就顺服神，所以仍然有400年的静默期啊。但是他确实没有拜偶像，所以上帝的击打量了尺度，要打到这个地步，让他们的偶像不再立起来啊。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归向了神，他当然还有历史的后面的发展。好，这是这一段。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尽其中的树枝。那这是荒凉的结果，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着，因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他们。那这一段圣经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呢他们被折断，被点火烧着了，然后耶和华呢必不连续他们。哎，耶和华不是连续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知吗？他不是施恩给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吗？怎么在这里因为百姓蒙昧无知，所以他就不怜悯他们，必不怜悯他们？是所以，因为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必不怜悯你们。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因果关系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个蒙昧无知是指什么？是对耶和华律法的知道。所以圣经上帝说过，这是一群迷糊的百姓，井不晓小豆楼座位，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必不得进入我的安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真正活在上帝面前的信徒，我们要明白圣经的教导，不能成为迷糊的百姓啊。每一个信徒自己要学习圣经，教会要教导圣经，要在圣经的里面做清醒的百姓，而不是迷糊的百姓，否则就会落到被神不连续的状态，就会被火焚烧的。我们当下看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的信仰，多少的人被这种世俗化，被这种性泛滥，已经信仰被焚烧掉了。百姓迷糊啊，手里拿着圣经，竟然做违背圣经的事情，迷糊，被烧了。耶和华不怜恤他们。那这个原则从旧约到新约是一样的。十二节，以色列人呢，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那是讲末日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将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的圣山上敬拜耶和华。讲到末日，讲到最后的耶稣基督再来。所以以赛亚书这个当中历史的跨度，我说他一直在历史跨度中一直讲，但这里面有个主轴，我们一定要知道救恩的主轴，主角是被神拣选的百姓，也是信徒。那我们以主轴和主角的角度看这些所有的教导，我们会看得清楚了啊。否则的话，你单单看这个经文上下的连贯性，你会有点昏头哈。那这个是这两章的教导，那这两章的教导，所有的教导和当下都是非常相似的啊。我们所遇到的情况，这原则是一样的。好，我们来扩一下思考题。第一个，选民都蒙因信称义的拣选，为何只有守信的义民才得进入坚固城？守信的义民是什么？是真正信的吗？因信称义，这个信是活的。雅各书2:22，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活的信心，他们才能够进入到坚固城，这个城叫做救恩的城墙啊。第二，已经因信称义的义人，为何还需要正直的主修平道路？是怎样的路？因信称义要走正直的路，也叫做走公义的路，要被这位正直的主修平道路，被主带领，让我们真正走对义路，活出公义的生命。救恩的生命的道路 这段经文把它展现出来。第三，神以恩惠待世界的恶人，他们为何仍不能学习公义，不顾神的威严啊？这个是一样哈。我说世人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个低头一看着这个银子，这什么都忘了啊。就是这样子。包括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呢，有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有圣殿啊，一看到迦南地的这个丰富美物就忘了哈。我们人都有这个问题啊，对神那个威严的时刻的存在，如果我们可以时刻的仰望，我们在神面前的状态就是对的。什么时候忘了神那个威严时刻在上面的那种的看顾保守和对神对我们的带领，我就会走偏路的啊！所以这个是要看清楚的啊。第四，信徒为何能在急难中可以清心吐胆的祷告神，神必定垂听他们吗？啊，那为什么？那只有真正认识神的人才会清心吐胆的祷告神，在急难当中啊，否则的话，不信神的急难当中就靠着自己去找方法了啊，找招数了啊，不会去祷告神。那真正信神的在急难中，他会清心吐胆祷告神，那神会垂听的，必定会垂听。那这是上帝的应许。第五，耶和华看守葡萄园不被损害，为何要与破坏者交战，同时也愿和好？讲到上帝在他的葡萄园，在他的选民，在他的教会里面，一直这是个动态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再次说哈，教会里面的山羊不是说他生来就是山羊，不是的，他是一个生命的状态，那他可能会被改变。圣经说他可以跟神和好的，他可以从山羊转成绵羊的。那我们从不信主的状态进入到教会，我可以这样讲，我们都是以山羊的身份进入到教会，然后被神转成绵羊的，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有的人可能他的持续的状态比较久，但是会被神改变的。所以那个不是他一进来就是山羊，他将来也是山羊，不是这样子，他会被改变。所以上帝说，我愿你跟我和好，我和你交战啊！你要做荆棘要做犁棘吗？啊，你很查，你不愿意顺服吗？好，来，我跟你交战，那我愿你来跟我顺服啊，跟我和好，我使你跟我和好，这上帝的心意，对所有信徒的心意啊，是这个意思。好，第六，神击打选民与世人有何不同？神不连续选民啊，不连续百姓的愚昧无知，是不合救恩吗？那击打选民和世人有不同，前面讲过的。那神击打选击打和世人击打是不一样，世人他就是要毁灭的，上帝击打是为了管教啊。然后呢，不连续百姓的愚昧，他们我们应该明白救恩，不应该糊涂的。一个有圣灵的人，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我们不应该糊涂的。那因为我们不应该糊涂，所以神才会对糊涂的人发怒。那如果我们是本来就是糊涂的，那上帝怎么会向我们发怒呢？这没有可能嘛。以赛亚书后面也在讲嘛，说那个义人的道路，就算愚昧人也不至于迷失嘛。你走在义人的路上，神会带领你的。那这个并不矛盾的。但是呢，你不能自甘愚昧啊，到了教会不学习圣经啊，不学习神的道理啊，就跟世俗走，那你不明白上帝的作为啊。世人说这个啊，六月份什么同性恋，你也跟着六月份同性恋，那你就是愚昧的百姓了。就会落到这个光景的里面。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因信称义是上帝的拣选恩典，因信称义是信徒的守信生命啊。因信称义，我们要持守这个信心，这个信心是活的 ，living faith 啊，叫 faithful 这个词啊，叫持守信心的里面，叫因信称义。第二，上帝为信徒开启公义的道路，上帝为信徒铺平公义的道路。这个道路上帝为我们开启，他为我们铺平的，不是我们自己走的，我们自己走不了公义的路的，我们靠自己不可能的。上帝给我们铺平，给我们开启，带我们走公义的路，在公义的路上让我们得着公义的生命，这是神的心意，塑造改变、okay? 第三，世人得到神的恩惠能够存活，世人得到神的恩惠不能脱罪、啊、我讲的没有信主的人，他得到神可以存活，他不能脱离罪，脱离罪必须要信耶稣的啊，耶稣基督唯一的救主。第四，神因自己的怜悯拯救呼求者，神因罪人的回转拯救呼求者啊，回转，回转，神可以拯救我们的，要清心吐胆 跟神祷告，会的。我再次说哈，当我们能够清心吐胆的向神悔改祷告，那个本身就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圣灵离开我们，我们连清心吐胆祷告的可能性都没有，我们会在最终的里面特别的舒服。我犯罪，我没有受到管教，我犯罪，我很成功，我得到我所有想要的，你看我多嚣张。那基本上在神面前就完蛋了，是这样子。 OK， 好。第五，神以威严惩罚悖逆的信徒，神以慈悲施恩和好的信徒。愿意跟神和好，神会施恩的。任何的情况，任何的难处，犯了任何的罪，都来到神面前跟神悔改。当你愿意来到神面前跟随悔改的时候，我很确定圣灵在你身上有工作，会的。要悔改。好，第六，神击打选民为了公义，神击打选民为了挽回，为了公义也是为了挽回，要把选民挽回到他的葡萄园的里面，真正结出果实来。这是上帝的心意。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我们翻开以赛亚书26章27章，我们看到你的作为，看着你在你的葡萄园当中，你的选民当中，你真是要做的作为，让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清心吐胆的祷告主，能够回到主的面前跟神和好，你就必定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扎根，能够结果。求主施恩给所有属你的百姓，守义走义路的百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